我想任何一本书哈，当你从书店的书架或者图书馆的书架上你把它拿下来，到你原封不动再把这本书塞回书架去，在你手上所停留的时间一般来讲可能不超过30秒，你可能拿起来翻翻看看就把它塞回原处。如果超过30秒钟，那代表你对这本书多多少少你已经发生了兴趣。但是呢，从你对一本书的发生兴趣到你啊愿意拿起你的腰包出来哈，然后拿出钱把这本书买下来，这中间可能是有一点因素在打动你的心，你愿意花这个代价把它买回家带回家去看。我是蛮喜欢逛街的哈，每次我回台湾去啊常常逛街，逛完街以后呢，其实你逛累了你不妨到书店啊躲起来。其实在你忙乱的逛街之后哈，如果你能到书店里面去啊找个地方啊休息休息一下，其实可以把你忙乱的脚步其实可以放松一下。我每次回台湾去啊台湾其实有很多的现在书店哈，其实比以前啊就像图书馆一样哈，我们这边有 Barnes Noble， 台湾有一个叫诚品书店哦，它有三四层楼高啊，每一层都是书啊，都是书，而且这些书啊，让你进去一看呐、啊，你真会是眼花缭乱呐、啊，真是百花齐放哈、啊，而且有些书啊，它会告诉你，让你无师自通啊。假如你希望身体健壮哈，你其实可以找到一大堆书，养生的书籍哈，例如说《越活越好》，《我的健康我做主》，健康从喝水开始。如果你想减轻体重哈，那你不妨买一本哈，《一天一颗柠檬，健康又享受》。他那个瘦子啊，不是那个享受那个瘦子啊，是比瘦有更多的瘦子，是胖瘦的瘦哈、啊。如果你年到中年呢、啊，你可能很有口欲啊，你每天喜欢吃大鱼大肉，但是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我每次把筷子伸出去，赶快又收回来。你不妨买一本哈、啊，照样吃，降血脂，高血压，饮食疗法。如果你想在股票市场发大财做发财梦啊，其实有的是点子啊，那有本书叫做躺着就可以赚钱。如果你想飞黄腾达逆境起胜，那有本书啊蛮有意思的，他说打造自己的金汤匙啊，他在书面那个金这个书名当中还有一个方程式啊，他说打造自己的金汤匙哈，等于品德乘上一个括号，知识加上财富。另外有一本书哈，书名是它叫《打赢人生的下半场》。我想这个书名你可能听起来很熟悉啊，你图书馆我想你可以找到同样的属灵的书籍哈。这本书告诉你说哈，它号称啊，能够让你兼顾家庭、工作、健康、休闲呢、啊，再加上回馈人生。每次啊，我拿起这本书啊，看一看，翻一翻呢、啊，30秒后，我又把它轻轻的放下去。我在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样一个如意算盘的书吗？我每次想起圣经中一句话，有一节经文，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今天我们要看的马可福音这卷书，按照教会的传统的说法，是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福音中以书籍的形式最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本福音书。它大约成书的时间是在主后50年的时间。当时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在个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晓得罗马政府他们的版图横跨了欧亚，罗马人的文明呢横扫了欧亚的大陆。但是当时呢，马可福音呢，他以文字记载的方式，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在罗马时代是异教横行哈，而且他们那时的基督徒正受逼迫，但马可福音呢，就是以一种很创新的题材啊，他来到世人的面前，让人有一种很清新的气息的感觉。在古代的文明的信仰当中呢，从未曾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书籍出现。由于马可福音的出现，把耶稣的生平、耶稣的事迹这样清清楚楚的写下来，后来借着福音的广传，加上后来的福音书跟圣经的一些保罗书信，渐渐的把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了。而且这些福音书、这些书信后来也影响了整个的西方的文明。我们不妨来读今天的这节经文哈。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今天就一节经文了。我们念两次哈，把它念下来。我们念两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能来到主你的圣殿，主啊，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手携心清的，主啊，来到你面前，主啊，来敬拜你。也巴不得在这个主日的早上，主啊，从日出到日落之地，普天下的人都奉你名来聚集来敬拜你。主，我们把今天我们的敬拜，主啊，带到主你自己的施恩的宝座的前面。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存着一个纯洁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来敬拜你。也巴不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来感动我们，也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早上，主啊，我们来敬拜来颂赞，愿你自己在这边被荣耀被高举。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其实你仔细读啊，是一场非常丰富的经文哈，它非常的简单，但是你如果去思想到里面每一句每一个字的话，它是铿锵有力的。我相信啊，就像你拿一块石头啊，薄薄的石头，你用力甩出去，甩到水塘当中哈，会激起一阵阵的涟漪。这件经文哈，如果你把它放在你内心的深处，我相信在你的内心的深处，你会激起一些生命的火花出来。你可以很仔细的去嘴角去思想这一节的经文，以及默想它。其实你可以亲自的尝到这个经文当中所带来的一些的味道。正如诗篇第34篇第8节所说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竟是有福了。神的话让你能够尝一口之后， 你嚼嚼看，觉得很有味道，很甜。但是呢，这种的口感在你舌头当中，你真是巴不得把它这种余味余香让你的舌头上再把它嚼一嚼，再把它尝一尝。这段经文马可福音一章一节，不过只有第十三个字而已哈，你把它背起来很简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放在你心中，你常常会去默想，相信我，你的内心，当你思想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发出一个很会心的微笑出来，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说阿门，感谢主。因为福音有一个起头，来自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我在一开始提到说，当你对一本书发生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哈，和这本书的作者跟这本书的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其实都蛮有关系的，可能就决定你要不要买这本书。而且你对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你可能发生兴趣，他到底是谁呢？那这本书到底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之下被记载成文字的方式被写下来？你可能发生好奇，你可能发生兴趣，我们不妨来思想一下哈。马可福音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位叫做马可的人写下来的，但是按照教会的传统，这本书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彼得，就是使徒彼得，他在传道在口授当中，马可当时已经跟在彼得的旁边，可能就把这些内容把它记在心里，后来他把它记载成文字的方式。耶稣的事迹，另一方面呢，是当耶稣后来要升天之后呢，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那这本书刚刚说了是大概在主后50年写成的，已经经过了20年的时间。那这些使徒跟一些曾经跟着耶稣的门徒慢慢的都年纪已经大了，慢慢已经凋零了，他们亲眼所看见的，亲耳所听到的，亲手所摸到的第一手的资料有非常的紧迫性，一定要把它写成文字的方式把它记载下来，然后把它保存下来，把这些耶稣的一些事迹能够真实的真相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马可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了这本马可福音，也成为了新约圣经将耶稣生平耶稣的事迹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写成福音书的第一个人。马可福音呢，是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去看一下，是最短的一卷福音书哈。一般人认为因为马可是最早写成文字的福音书，那马太福音呢，马太呢，跟马可福音的路加呢，其实他们是有参考马可福音来写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然后再加上他们一些的资料，所以马太跟路加福音呢就比马可比较长一点。因此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呢，我一般又把它称作什么？对观福音，还是叫做辅列福音？他意思就是说，这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书啊，你如果是三本不同的书啊，你把它摊开一起来对着去看啊，这三本书有很多经文呢是非常相类似的经文，而且有些经节啊，可能它一字都不差啊，都不差的。由此可见呢，马可笔下的马可福音呢， 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创景，马可呢，他又是耶稣的见证人，他用一个文字的方式把耶稣的生平，把耶稣的事迹，就这样的把它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见证在世人的面前。其实呢，你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哈，譬如说你受洗之后，你的得救见证，你其实也可以用一个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平常可能这些东西都在你脑筋里面啊，你只是在想而已，但是如果你很具体的能够把它写成文字的方式，你在得救之前你是什么样子，你是如何的挣扎，如何的寻求这个福音，以致你得救截至那个时刻，你心中所带来的喜乐跟感动的时候，跟你得救之后你自己生活上你人生观的改变，其实如果你能够把它这样写下来，把它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记载下来的话呢，我相信你自己以后你过了几年后你自己回来再回来看啊，你可能会很感慨万千哦。正如诗人所说的，人算什么，神竟这样的顾念了我们，世人算什么，他竟这样的眷恋了我们。相信你的见证也会帮助别人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每年啊，我们教会在暑假的时候，我们都有短宣队到美中。那有一个参加美中的短宣队的成员呢，有一个规定哈，你一定要写下你个人的得救见证。因为你到美中校园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见证呢，你自己亲身的经历跟你自己亲身的感受呢，其实是一个最有力引人归主的一个方式之一哈，会让人感受到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多么的大。所以我劝大家，你不妨，如果你已经受洗得救了，你不妨找一个时间，一个清静的时间，把你的一生从头这样重新的这样思想一遍，把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能够把它写成文字的方式哈，让你经历到神起初的爱是如何的进到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相信你的文章，即使别人没有见到你啊，也能够，你文章里面你的精彩见证，也一定可以打动别人的心哈，别人的心。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哈，人如其名，书如其人哈，这样的一句话。当我们其实要读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查考一本圣经的话，像今天我们要来分享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你对马可福音的作者，你如果你有一个深一层认识的话呢，其实能够帮助你对这卷福音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哈。那马可福音其实在写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其实有他一段的心路的历程哈。马可的一生其实有神的非常大的恩典跟神的计划在他的身上哈。在他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日常的生活，他周遭的环境，马可真是非常幸运哈。其实他能够置身在耶稣跟门徒的中间哈，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那耶稣刚刚开始30岁的时候，那时候的马可只是还是一个非常小的青少年，可能还不到20岁的光景。马可的前名啊，如果你翻开《使徒行传》哈，你翻开《使徒行传》第12章哈。《使徒行传》的第12章第12节哈，《使徒行传》的第12章第12节，这边是提到哲姐就说，想了一想，竟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所以啊，马可呢，前名叫做约翰马可。那约翰这个名字是他希伯来的名字，马可呢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所以一般人猜测哈，马可的父亲呢可能是一个希腊人，是个外邦人， 他的母亲呢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母亲名字叫做玛利亚，叫玛利亚。从这段经你可以看到，其实马可的这家庭啊，这家境是非常的不错哈。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呢，拥有一栋房子，而且他们也有一些仆人哈，一些使女啊，在他们家，在人家中哈。所以呢，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甚至在耶稣升天以后呢，那些使徒跟门徒们呢，常常到了马可家去。马可家也成为了使徒跟门徒落脚的地方啊。刚刚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是提到，当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后来被关进了监牢里面，后来天使呢，怎么样，把他救出来，啊，那天使救出来以后呢，到了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他一出来以后，那彼得竟第一节想，十二章十二节他想了一想，哎，我这样出来，我要到哪边去？其实彼得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去到马可家。哦，你往下看呢，《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十二节。他想了一想，竟往马可家去了。第十三节，彼得在门外敲门，彼得口很轻的，哒哒哒哒哒哒。那有个使女啊，名叫楼大的，出来探听啊。你看圣经经文啊，如果你仔细去读了看了，你可以看到圣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啊。他连这个使女的名字楼大都把它记下来，可见这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彼得就在门外敲门呢，哒哒哒，那使女说，谁呀？马可说，啊不，彼得说，是我，彼得。你看这个使女怎么反应？第十四节，他听到彼得的声音，竟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这个使女高兴啊，他就忘记了继续去 给彼得开门，他就跑到里面说，他说，彼得来了，你们祷告得应允了，彼得已经出来了，彼得就在外面。你从这件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连一个使女啊，对马可家的里面的一个使女，对彼得有这么的熟悉，可见马可的家在当初那个时代里面，彼得跟一些门徒跟使徒们常常到马可的家里去，跟马可的一家其实已经非常的熟悉。那另外呢，我们也可另外一些经文，我们从我们可以，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啊，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其他一些经文哦。因为马可，我说过，他从小的时候，他可能其实就跟随在耶稣跟门徒的旁边，小孩子嘛，常常跟着大人到处跑啊，到处跑。当耶稣呢，最后一个礼拜他到科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带了三个门徒嘛，啊，带个什么子？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在当天晚上，耶稣就被犹大出卖了。那你看十四章哈，十四章的第四十三节哈，第四十三节，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四十三节，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所以犹大就带了一些官兵，带着祭司长，带着文士来这边，要来抓耶稣，抓耶稣。结果他就把耶稣抓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看到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五十节提到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门徒都跑了，因为这些官兵来抓耶稣嘛，这门徒一怕，他们都跑掉了。然后第五十一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节哈，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竟捉拿他。有人说这个赤身的门徒啊，其实是马可他自己本身啊。所以马可是圣经里面有史以来，也可以我晓得第一个，你后面下面讲五十二节哈，他却丢了麻布，赤身裸走了，他在裸奔啊。 所以他赤身裸就跑掉了，就跑掉了，啊，所以那时候你看到马可是跟随在这些门徒耶稣旁边，甚至耶稣跟随着到坑下祷告的时候，马可也跟着去了。虽然马可圣经讲只带了三个门，彼得、约翰、啊雅各去而已，但马可也跟着他后面去了，啊马可也去了，啊这样的一段事情，看到马可呢，啊在从小的时候，其实他就跟耶稣呢，啊就在一起，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跟耶稣呢，跟门徒在一起，出出入入，所以耶稣的一言一行呢，都非常深深的留在马可的脑海的当中，所以马可从小到大，其实他混在这些门徒跟耶稣的中间了，他听到很多耶稣的一些事迹哈，他也见证了主的死，也见证主的复活，也看到主的升天哈，所以耶稣其实升天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当耶稣升天之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祷告，等候耶稣的再来，等候圣灵的再来，圣灵再来，那门徒就聚集在你如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会应该使徒行传第一章哈，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三节，当时门徒就离开了橄榄山了，就回到耶路撒冷，那第十三节，那建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他们就在那里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那有人说这一间楼房其实也是马可的家啊，马可家。你今天如果去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其实有一栋楼叫做马可楼仍然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一切种种的事情，从小到大对马可的一生呢，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重大的影响。那另外呢，马可呢，他有一个表哥哈，叫做巴拉巴。巴拉巴在哥罗西书里面曾经记载着哈，巴拉巴的表弟就是马可哈。那巴拉巴是一个在当时初代教会中，在尤其在安提阿教会中，是一个非常热心的领袖哈，领袖。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其实他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尤其在当保罗跟巴拉巴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曾经把马可带在身边哈，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当巴拉巴跟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中间就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争执啊。如果我们看了，你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第三十七节，这是保罗的保罗跟巴拉巴第一次宣教是带着马可去了，那这是第二次，巴拉巴跟保罗又再次第二次要去宣教，第三期的听说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约翰同去，但第三十八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使得他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马可可能是在从小长在一个比较很富有环境当中，受不了苦，可能。所以马可就事先呢还没有到终点，他就回来，只是自己先回家了，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了。所以保罗就认为不应该带他去，所以第二次保罗就也不应该带他，就跟巴拉巴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争执。三九节，于是两人起了争论，彼此分开，巴拉巴就带着马可自己去了啊，马可自己去了。从这些经文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马可这一生虽然有这一次在第四宣教这样一个失败的经验，他跌倒了，但是你从保罗的另外一些经文当中，你其实可以去看马可后来从失败当中他又站起来了，他这次的失败 并不没有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拦阻。如果你看我们看几节经文好了，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哈，你翻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哈，这个时候其实保罗是已经到了罗马， 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在关在监狱里面。那你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得到，当时的马可是跟保罗一起在监牢里面坐监的。第十节，第三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马可那时候是陪着保罗在监狱里面，一直陪着我们坐监的。而且他下面说，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漏到了你们哪里，你们竟接待他。你看这时候的保罗，这时候的马可，其实他已经改变了，改变了。那你再看一下腓立门书，你翻一下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再往后翻哈。腓立门书的第二十三节，第一个二十四节，腓立门书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腓立门书的二十三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伯问你们安，与我同工的马可等等等也都问你们安。可是那个时候在保罗的后期，服事的后期，马可后来其实他有回，他其实又重新的得力，又重新的在有很好的服事，重新的跟保罗在一起。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其实最后的时候，保罗的第一次被关监牢，提摩太后书有人说是保罗第二次再度的被关到监牢里的时候，那是保罗他晓得他的生命已经不久了，所以他这次呢，他你看到第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这时候保罗在这时候他说，独有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保罗很怀念马可，怀念马可。我们看到马可虽然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了一段一些软弱失败跌倒的地方，但是他是坚持主的工作，他透过他在后来他侍奉中他灵命中能够有很大的成长，因此他就把当初从小到大他头脑中记住了他跟随彼得所听到的一些讲到彼得口授的耶稣的种种的事迹，以及他自己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呢，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就写成了这本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从马可福音呢，他写成的背景当中呢，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对一个人呢，其实对他的一生呢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的大。我想犹太人一向很知道哈，犹太人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啊，优秀的民族。而且有人经过在研究调查说犹太人其实他们这对小孩子教导，他一生当中呢，从小就教他们，五岁的时候教他们能够背摩西律法，那七岁的时候呢，让他们能够诵读摩西五经。所以其实一个信仰生活一个好的信仰生活，其实你如果能够把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其实家庭是你信仰生活，你信仰坚定的第一步。那其实从保罗的书信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初也提到，我们刚才提到提摩太，不管是马可提摩太，提摩太的一生在提摩太的后书一章的一章四节里提到，他说这线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先例，我深信也是在你的心里。由此可见我们的信仰从小其实在我们的在家庭当中，父母的敬虔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如果在儿童主日学叫儿童主日学的做儿童主日老师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你其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相信你有机会我们看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其实常常需要有老师那希望也借助这样一个服事，我们把这些孩子从小能够带在主的面前，他能够走到主的正道的方面。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这一节经文呢，开启了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开始哈。这个经文本身其实就像一个宝库中的一个宝藏一样啊，它里面其实隐藏着很多的信息啊。你如果仔细去仔细去读啊，它提到什么东西？提到一个神，然后提到什么？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有一个头衔叫做基督，他全名叫做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这个神的儿子是跟福音是有关系的，随着福音的工作，随着福音的开展，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成为了这个福音的中心的人物，也成为了这个福音的一个开头哈。啊，你如果你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其实跟马太、跟路加不一样。马太、路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写耶稣怎么样的生平、耶稣的诞生，但马可呢就没有，他一下子就这样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一下子把耶稣基督，他迫不及待的把耶稣基督就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其实他有他的目的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节经文哈，一开始哈，这节经文中文是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其实它编排的方式不一样，跟中文刚好是相反的，相反的哈。英文是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about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他说福音，他说起头是有福音，然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我们中文刚好把它调过来，这是可能中文跟英文不同的地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其实马可其实要给人一个让你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哈，其实当你思想中，你不知道你当你读这些经文，你读到英文版的时候，你脑筋会不会 click 一声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很快想到创世纪去啊，因为创世纪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都是一个 beginning。 他说创世纪说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其实马可福音让你要去回想到神当初的创造，这两章的圣经其实告诉你有两个开始的起头啊。创世纪讲到神创造人，到了马可福音他告诉你，因为耶稣的基督的再来，有一个先造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相见这个福音的，相见这个神的儿子的一批先造的人啊，先造的人。耶稣呢，其实这个名字哈，是耶稣在世界上其实他所用的一个啊地上的一个名字哈，一个名字。根据马太，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当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要生耶稣的时候，有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了，他说他跟玛利亚说要跟他所生的这个儿子起个名叫做耶稣啊，这个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能够拯救出来啊。所以呢，你看整本的马可福音，你会看到耶稣自己是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哈，他谦谦卑卑在地上服侍人，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啊，为福音呢，他到处的奔走啊，到处的奔走啊。到我们在马可福音的10:45，他提到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是他地上的名字，基督呢，其实是一个称号啊，是个称号，是个名号而已。就像我们今天说啊，长老啊，某某牧师啊，就是我们讲啊，林良才长老啊，长老就是他的称号。基督本身其实是只是一个他的称号而已。那基督这个名字呢，其实它是有带有一个叫做受膏者的意思，因为在旧约的时代， 任何一个君王、一个祭司、一个先知呢，他要被案例成为一个君王、祭司，甚至一个先知的话，他先要经过一个受膏的形式啊，受膏形式。所以基督本身是带有一个受膏的形式。后来这个受膏者这个名字后来又应用到弥赛亚啊，跟弥赛亚就发生了关系。所以犹太人都在期盼有一个弥赛亚的来临啊，的来临啊，的来临。后来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后来这个基督这个名字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基督就等于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常常就混在一起用。那这下面我们刚才中文圣经的第一节是神的儿子啊，那神的儿子其实这句话主要代表出来，表示耶稣跟神之间其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也代表耶稣的神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啊。俗话说哈，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哈。一本书哈有好的开始，其实你会引起你兴趣来继续读这本书哈。这句话其实也提醒我们啊，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事情做得对哈，那你的开始的起源如果是对的话哈，正确的话，其实你的成功啊竟是一半。而且任何一件事情啊，应该都是有一个起头。起头代表什么？起头代表一个时间的一个开始。那时间呢，其实跟人生又发生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哈。时间跟人生其实就像一个马拉松的比赛一样哈，马拉松的比赛。在早期的社会当中，在农业社会当中哈，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名词哈，它代表一个速度往前走，代表一个能力啊，代表一个生产力，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对不对？不代表一个平衡性啊，平衡性。可是，在我们今天现代的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哈，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怎么样哈，就像一个很年迈的老人哈，伴随着一个怎么样死亡的阴影在你这当中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时间有时对我们讲是一个蛮消极性的哈，是一个摧毁者。但是追根究底了，我们没有看到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呢，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目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历史的开端呢，他看到神，看到神的创造，他看到一个掌管世界的主宰。一个基督徒，他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的，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基督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他找到了他真正人生意义，他找到了人生的真正的目的，找到了呢人生所谓真正的成功。一个基督徒呢，他在历史的结尾，他看到一个永恒的盼望。神把整个历史，把我们整个每个人生，其实带走一个像一个荣耀的永远的荣耀当中去。所以对一个基督来说呢，时间、历史和人生应该是有一个交集点的地方。今天借着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具体的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一个福音的起头。他告诉我们，神究竟在这个历史关键的时刻，他做了什么事情？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的起点的时候，又有什么事情的发生？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你不要错失到你人生的起点。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的话，你也应该把握你人生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起点的契机哈。圣经不是摆在一本书啊，放在书架上，当作装饰品啊。当你拿下来的时候，它已经都是灰尘了哈。圣经是应该我们每天能够阅读，能够享受，每天会带给你实际上的帮助。 马可福音其实在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谦谦卑卑的仆人。你好好去读马可福音，你晓得怎么样在教会中好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永生的神。我相信你好好去读马可福音每一节经文的话，会对你人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